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段比喻是关于宴客的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7节到第14节。路加福音14章第7到14节，我先把经文念一下，然后我再来跟大家来分享。路加福音14章第7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你更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个比喻呢是关于婚宴。那婚宴里面呢，其实正如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的习俗跟犹太人其实蛮相近的，或者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差不多。我们在请客的时候很讲究的，第一个是谁坐首席。我们中国人请吃饭的时候会让来让去，让来让去，可能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想说，哎呀，你先我先等等，比较少有人抢着要坐前面的。但是也不一定哦，有的人可能就是很喜欢抢到首席。那你知道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桌是给新郎新娘的，那新郎新娘那桌当然是第一桌了。第一桌里面除了双方家长以外，还有谁坐呢？有的人很可能就不是好歹，他就会抢着坐第一桌嘛，然后当然会造成笑话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谁先谁后。那么如果你要邀请人来吃饭的话，你也会想，我请谁呢？哪个人该请，哪个人不该请？如果该请的没有请了，哎呀，这是失礼的。那如果也有不该请的呢，或者说你觉得不值得请的，把他请到来，要跟谁做呢？谁都不要跟他做，那怎么办呢？这都很失礼。所以的确，这个请客的时候，坐席的问题、请谁的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特别在婚礼的时候，我想新郎新娘，其中在婚宴晚餐上，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列出一个宾客名单。然后从这个宾客名单里面呢，然后要安排谁坐第一桌，谁坐别的桌，然后谁跟谁一桌等等。那耶稣就借着这一个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宴席的时候，把一个好像人生的常事，但是他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说在我们人间来排谁先坐，或者说谁坐在首席，是从人的价值观来判断的，这个人是不是够尊贵。但是耶稣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到底谁才算是最尊贵的呢？这个价格是怎么评断呢？还有人怎么评价跟神怎么评价呢？那又是不一样。所以神是最后的审判官，因此好像耶稣讲到这个宴客的比喻的时候，他最后的结论有点跌破眼镜，我们待会一看你就知道了。那其实这个比喻呢，也是跟他当时的场景呢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当时呢他被人家请客去吃饭嘛，他去的时候就发现所请的很多客人，当时一定有很多其他的人，因为在第14章前面可能是另外一个宴席，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吃饭，那时候有很多法利赛人啊。那这次可能是跟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同一个情况啊，那就是在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首领、一个领袖的家里吃饭。那当然 在座一定有法利赛人，也有很多可能有尊贵的拉比啊什么的。那那时候很多人就在好像拣选谁要做首席，所以耶稣借这个机会来谈到这个比喻，而这个比喻跟当时的场景，你说这个比喻也可能是现实的情况啊。那么因此讲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是谁要做首席呢？第二个比喻待会会提到，到底请谁来赴宴呢？这两个比喻彼此是平行的，而且相关的，而且用字遣词非常的相似，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两个比喻是紧紧的连在一起。虽然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对于客人说的，一个是对主人说的。他首先就提到说，坐席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是客人，你被人请去赴宴席，你不要呢首先就坐在首位上。为什么？你坐在首位上了以后，那问题是谁有资格坐在这个首席呢？那通常你知道，很多地位比较尊贵的客人通常是比较晚到的，尊贵的客人不会早早就来了然后提早来等别的客人，通常贵客都是比较晚到的。好，贵客来临了，那主人一看，哇，这个比较尊贵，应该坐最前面，那好，前面有人坐了怎么办呢？他就要请的坐在原来坐首席上的人要退到后面。他为什么退后面？他退到第二个位置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退到末位呢？因为等到这个贵客来的时候，恐怕大家都坐定了，所以谁是老大，谁老二，谁老三都排好了。然后当这个老大被请到后面去坐的时候，到哪里去坐？他总不能让每一个人老二变老三，老三变老四，老四变老五，哇，那全部都动了，不会的，谁都坐定了，所以老二老三老四可能都坐得不动，那老坐在首位的人呢就变成老幺了，所以因此他会到末位上去了。他说，所以你坐在首席到最后，你可能排到最后，那不是很羞羞愧愧的吗？那反过来，如果你坐在末席，那可能人家没有注意到谁坐在末席，谁都注意谁坐在第一个嘛。哎，后来主人发现，哦，哇，这个贵客怎么坐在这呢？一定会邀请你坐上座。那你邀请上座的时候，每个人都注意到说，哦，这个被主人邀请为上座的，那可见在主人眼光中，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贵宾哦。他说，这样的话，不就是你就很光彩了吗？啊，所以这是从人的常识来看啊，事实上在箴言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情况，说王子请你去坐席的时候呢，你最好不要抢着坐首席，不然王子叫你下去，那你就很丢脸了。相反呢，做主人的这个王子请你上座的话呢，你不是很光彩吗？所以这是在箴言里面也有提到，或者一般我们即使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生常识也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建议。只不过耶稣到了第十一节话锋一转，他就说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把这个为人处事一般的智慧呢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将来是由神做一个宴客的主人，那我们是做首席还做末席呢？那那个时候就看主人是谁，主人是神，那因此神怎么来判断我们的位置，我们的价格，我们是尊贵的或者是卑微的。那他们就说了，自以为高的，你自以为应该在神面前得到这个奖赏那个奖赏的，可能你会被降为卑。相反的，你可能自以为卑的，自卑，对，自以为我应该没有什么，或者别人以为你是卑下的，反而被升高。因为在这里的两个动词哈，降卑和升高都是用一个被动式，那通常我们称之为神圣的被动式，就被动一定有一个主词是谁来做这个动作，那神圣的被动叫 divine passive divine， 就是说那个没有说的主词其实就是神，换句话说是谁使他升高，不是人使他升高，是神使他升高，是谁使他降卑，也不是人使他降卑，而是神。所以这两个的被动的主词都是神，神使人降卑，神使人高升。所以换句话说，神是最后的裁判官，他来裁判谁是真正有价值，谁是没有价值。 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不是只是为人处事的一个尝试，重要的是最后的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在人间那是其次的。那接下来耶稣就紧接着就讲起了另外一个比喻了，这个比喻对主人说的。主人，那个主人呢是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又对这个请他的这个主人说，他说你摆设宴席的时候呢，不管是吃中饭吃晚午饭晚饭或者任何的大大小小的宴席，他说你最好呢不要去请你的朋友弟兄啊亲属啊有钱的邻居啊。哎，这边的说法啊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能请朋友吃饭的啊，不是，他意思说如果你请亲戚朋友吃饭，有钱的邻居吃饭，那么你请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回报，对不对？礼尚往来嘛。或者反过来说，人家曾经请过你，现在呢你要请回他。在中国你都知道，婚礼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算的啊，我请谁来参加婚礼，那参加婚礼的人中国人都会送一个婚礼的一个礼金嘛。那当然有些不存好意的人就随便请，认识不认识都请，那请的话呢这个被请的人都要送礼金嘛，而且送礼金当然比吃饭的钱要多一点咯，所以用这个来赚钱，也有不怀好意的人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说不是说那种情况，我们说的是正常情况。一种就是我曾经被请过，现在我回请他，第二种是我现在请他，将来他会回报，我将来会回报，我今天婚礼请他来了，将来呢他会请我回去了。我想我们结婚的时候都会如此，不管是新郎或新娘，你请了谁呢？你的好朋友，那很可能你是第一个结婚的，将来这些单身的将来他结婚一定要请你咯，对不对？所以不管你的礼金包的是多是少，通常我们邀请客人都是考虑到将来他可以给我回报的，或者就算不是吃一顿饭拿礼金吧，将来我给他这个面子，我给他这个好处，他可能也会记得说，哎，我那天请过他，说他对我怎么回报。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一般宴客都会请谁？请那些值得请的。所谓值得请的就是我请了他，他会给我相对等的一个回报。耶稣说你不要请这种人，倒不是说你通通不可以请，因为你请了他回请你了啊，好，两个人就是账就打平了，谁也不欠谁了，因此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回报就已经把你所做的就算是好事对的事情也就是抵消了。但是如果你请呢，他请的是谁？请的那些是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这种人是没有办法回报的。那请这种人来吃饭的话呢，他说人没有办法给你回报，那因此你会从哪里得回报呢？他说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哦，那又是回到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将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个报答又是一个神圣被动式。换句话说很清楚，从上下文来看，从谁那里得报答呢？神会报答你。所以那些贫穷的、瞎眼的这四种人都没有办法从人间来讲回报你，但神在永恒中回报你。那永恒中的回报呢，那就是真正的有福的，所以那时候是有福的，你要得到这种的报答。所以当然如果从人间来看，哎，这是我想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讲，这个话耶稣讲的实在是有一点点让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匪夷所思。那我请客结果来的人都是瘸腿的、瞎眼的、穷的，我才不要跟那些人坐在一起了，他们的想法一定是想到这个来了。但耶稣为什么这么讲？其实耶稣是有很深的一个含义的，因为当时人都在抢着做首席，而且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而这些人每个人都要比来比去，谁比谁更是好像更尊贵一点。因此耶稣故意用这样一个比喻来提到，将来在神的面前，第一个神来判断谁是值得的，谁是不值得的，谁是有价值，谁是没有价值。那同时你既然从人间得了回报，那神需要给你回报吗？可能这些人从来没想过。那因此 这两个很简单的比喻给了我们什么样属灵的一些真理的原则呢？第一件事情，神对人的评价跟世人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不管世人的评价，有些人也因此成为自我评价，我们自己看自己，或者别人大多数人来公平，都是用世人的评价。我们世人的评价都是什么呢？用外在的成就嘛。你拿了什么学位，薪水多少，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那很多人的自我评价也是这样子，觉得毕业了三十几年了，跟我们同学比起来，你知道每到同学会啊，很多人心里就是不舒服。为什么？有的公司都做老总了，我呢还是小伙计，或者呢都是替人家打工，而且三天两头有时候没活干啊，等等等等。我们都从这来比，他既然做了公司总裁啊，当然是成功的了。那我这个呢，还是拿薪水的，靠人家给我一个面子，然后我可以有班可上，那我就是失败的了。所以我们都用外在的成就来比，来比去。连在教会里也是如此啊，对不对？我们做牧师的也会想说，哎呦，他教会多少人啊，我教会多少人啊。所以我们牧师们在一块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种现象。我有时候参加一些牧师们的聚会，如果这几个都是牧师，但如果不太熟哈，就问，哎，你在哪个教会啊？哦，然后马上第一个问就是，你教会多少人啊？那有了大教堂的牧师，哎呀，还普通了，普通了，就五六百吧。他讲普通五六百，意思其实就是说，还不错。那如果那个教会的牧师只有五六十呢？一听，哎呀，五六百啊，哇，蛮多的。哎呀，我们这个小传道啊，那简直是不能比的。所以，即使是牧师传道，我们在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也难免以教会的人数多少啦，教堂漂不漂亮啦，来有一个自我的评价，或者我们彼此在攀比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世俗人是如此，连牧师传道有时候也会如此。但你要知道，神却怎么看人呢？神是从一个人的内心来看的。就好像在撒母耳记上，那天撒母耳去了耶西的家里，要去膏他的儿子，其中有一个要作为将来的受膏者。那撒母耳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神要膏立哪一个人呢。于是从老大开始，老大以利亚一来，哇，又高又大，英俊。撒母耳心里就想，这可能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吧。那神在他心里就说，不是这个。然后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说，人看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人心。哦，那当然撒母耳对耶西家的人并不太熟，所以这个以利亚为人如何他不知道。那好，老大不行，老二，耶和华还是说不行，不是。于是老大、老二、老三连讲了7个，哎，耶和华说都不是。因此撒母耳才问这个做父亲的耶西，你就只有7个儿子吗？哦，我有8个，最小的老八呢，我叫他在牧羊。撒母耳说，等他来，我得看完所有的儿子以后，我们再吃饭。于是耶西就把在牧羊的小儿子叫来了。你知道，既然有贵客来要吃饭了，全家吃饭，为什么这老幺没叫来呢？可见在耶西这个父亲的心里，大卫啊，大概不够格上台，所以连叫都没叫他。结果呢，大卫来了，大卫当然年轻了，然后呢，我想这个圣经上就形容他面貌俊美，而且我相信他从牧羊的地方跑回来，一定跑得浑身大汗吧，满脸通红。圣经上是提到他的脸啊，真的是红红的。然后耶和华说就是他。结果呢，神所膏立的是耶西第8个儿子大卫。所以耶和华看人心，人是看外貌。那在这个我们这里的路加福音14:11，耶和华神这个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有两方面的意思啊。第一个意思，或者说跟耶稣其他的教导有一些可以呼应或类似的地方。在马太福音的19章，马太福音19:30， 同样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一节都有记载。那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就提到一句话，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将要在前。那在那边是提到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年轻人的，我们叫少年人的官，他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堂，才可以得救嘛？然后在那个地方耶稣就提到说，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那彼得说，我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了你，那我们会得什么呢？然后耶稣在提到说，跟从我的人不但在今世得百倍，将来要得永生。然后最后的一句话就是，然而到那个时候，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的前跟后，我们常常会把它看成时间上。在另外一个场合，耶稣说同样一句话的时候，那的确有时间的前跟后。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这个前跟后讲的不是时间，是地位。因为那个少年人的官，从地位来讲，他显然是前面的。第一个，他有钱；第二个，他年纪轻轻已经做官了，不管这个官多大嘛，所以从大陆的说法，他又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那当然在社会上是属于前面的咯。那像彼得这些人呢，这些门徒呢，打鱼的，那是在后的。所以社会地位让是在后的，但是将来在神的国，在后的会在前，在前的会在后。所以这句话是提到说，将来在神的面前，不是看你在社会上，在地上，你从财富、社会地位、从成就各方面来看，你是属于在前的。将来在神的面前，很多在社会上被人所推崇的、看为高的，将来在神那里可能是在后的。相反的，很多那些不起眼的，看来是在后的，在神看来却是在前的。这是第一段圣经跟这里所说的，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是有点类似的。然后另外一段圣经也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章。那这边呢，同样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那马太福音二十章的二十六、二十七节，那边是说什么呢？那边时候是门徒们好像在争先恐后，要谁当门徒当老大，那就跟宴席当中谁做首席一样啊，有点在争夺这个。所以耶稣的门徒也有同样的一个争夺，甚至西比泰，就是约翰跟雅各的父亲叫西比泰，那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就西比泰的太太，就约翰雅各的母亲，跑来跟耶稣说，希望将来耶稣得天国的时候，一个他的门徒哈，他两个女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耶稣回答说，你们在求什么啊？然后最后耶稣在回答的结束的时候，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耶稣就说了，他说啊，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然后后面说，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什么叫做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做你们的仆人呢？并不是说一个人做别人的仆人，别人就会把他算为大，别人就会把他算为首。这个为大为首，谁愿意做这个，这个愿意是其实也是一样，将来在神的面前被神列为大，列为首。那么你必须在人间，在世人当中，你甘心做别人的仆人，甘心做别人的用人。所以这个原则并不是说你在人间，你甘心做别人的用人仆人，别人就会把你升为大，升为首。在人间不一定，但是在神那里他会的。所以耶稣就提到说，门徒们不可以相争，因为将来神的看一个人，看他的内心，看他对神的心智，也看他对别的朋友。所以因此这一点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 第一个我们所学到的属灵的真理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用人的价值标准来看自己，以至于产生自卑感啊。那也不能用这种人的标准来彼此评比。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在基督徒当中也常常会说，哦，某某教会，哇，那个教会非常的兴旺，那个牧师一定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为什么重用呢？教会大，人多，知名度高。但是不要忘记，将来能够做评断的只有神，而神所看的跟人所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的结果有可能会跌破眼镜的。那么第二个属灵功课是什么呢？第二属灵功课就提到这个，请谁来赴宴。那我们人当然都找一些可以对我们有回报的客人来赴宴，你这样做呢也没有什么不对嘛。但耶稣就提到说，你这样做，你希望他回报，那如果他回报了呢，那这样的话呢，神就不需要给你赏赐了。那将来来讲，在神那里最重要的是神的赏赐，你失去的话，那你就亏大了。真正要的是神的赏赐，而不是人间的，不管人间给你什么样的赏赐。那耶稣在不同的地方有讲过类似这样的情况，譬如说如果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里面第六章提到一种犹太人认为最敬虔的生活是什么，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但是三次耶稣重复过一些话，譬如说他提到施舍，他首先说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别人看见，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得到天父的赏赐了。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像有些人呢，有些人是在人的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课堂里、会堂里面，在街道上所行的，他施舍的时候吹号，故意让人家知道，因此他故意要得人的荣耀。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别人已经给他掌声啦，别人已经称赞他是大善人啦，好，你已经得了，那神就不给了。相反的，一个人施舍，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情行在暗中，没有人看见，所以没有人会给你称赞，但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这个报答是天父的报答，神给了，也就是人已经给你这样的赏赐，给你这样的称赞，你就失去神的赏赐。人没有看见，所以没有给你这种赏赐，没有给你这种称赞的话呢，神就给你，因为神在暗中查看嘛。然后提到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让人看见，让人家看见觉得他很虔诚啊。耶稣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果然很多人都称赞他们多么敬虔，多么爱主，多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你既然得到这么多人间的这个回报，人间的称赞，那你已经该得的都得到了，所以耶稣是一个讽刺的话，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了，所以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相反的，你在暗中，在内室暗中祷告，然后你父在暗中查看，他看到了，人都没有看到，神必然报答你。第二次，第三个就提到禁食，十六节，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为什么他禁食啊？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禁食，面带愁容，然后一个苦瓜脸，然后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禁食有什么赏赐？别人会称赞他很敬虔呢，对不对？所以在历代以来都有一些就苦修的，就禁欲主义者，他们用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法，就是让你看见他是真的是抛弃世界，然后赢得别人的尊崇。在古代的世界，中古世纪真的有这种人。然后呢，甚至有一个人很特别，他立了一根柱子，一个木头的柱子，他人就坐在柱子上三十几年不下来啊。他当然也很厉害啊，他坐在那儿睡觉也在柱子上不会摔下来，吃喝拉撒都在上面。当然我是无法想象怎么过的，因此呢，很多人就像朝圣一样去瞻仰这个圣人。你在印度教里面就有这种圣人，常常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说，好，你要得人的称赞吗？ 你已经得到了。既然人间该你的都得到了，那神就不给了。相反的，一个人进食的时候不让人看出来，只让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连续三次一样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从人间得到回报，你会得到回报，可是得到了你的回报，神的赏赐就失去了。宴客也是一样，你请客人希望他能回报，他也回报了，他既然回报了，神的赏赐就没有了。你必须请那些无法回报的，那种人就是你做了以后你根本不求回报，而且他也不可能回报你。我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他就在审判台前，他会回报我们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就讲过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像类似这样的情况。他就提到在25章提到这个最后审判的时候，他说当人子，就是耶稣嘛，人子在荣耀里从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然后他要做审判，有一些人蒙恩，有一些人被审判。那这个34节，王要向那右边的，那边就是属于蒙赏赐的，王向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面你来看我。所以他们蒙福嘛。那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探望你呢？王耀这样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很有意思，就是当你坐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弟兄身上，这个人可能是又饥又渴的，可能正好在陌生的地方做客旅没有地方住，或者他生病，或者他赤身肉体没有衣服穿，或者甚至可能因故坐监牢。通常这边所做的坐监牢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做了坏事坐监牢，有的是为信仰元素缘故坐监牢，或者冤枉坐牢的。那因此你去帮助他，当你坐在这样一个微小的弟兄身上的意思，就是因为他微小，所以他不可能回报你。但是你坐在他身上的时候，天父在天上查看，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因为耶稣从天降临审判的时候，你坐在他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你可以进来享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所说的意思跟这个宴席的比喻是一样的意思。那些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没有地位的人，他是不能回报的。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那些又饥又渴的、做客旅的、生病的、赤身肉体的、做监牢的那些人，将来也可能还是不能回报你的。所以从人间他是不能回报的，但是神在暗中查看，神要回报，这才是真正的蒙福。所以耶稣用不同的场合讲类似一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耶稣所强调就是说，我们从人间我们不求回报，但是会不会从人间得回报呢？有时候神的恩典，但这是例外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求回报，结果我们却得了回报。所以我们必须不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说，我虽然做了，我也希望哪一天可以碰到回报。如果你这样心理的话，我想我们的心就不太在神的面前非常的单纯了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一个男孩子，他年轻的时候因为穷困，所以他要打工，其中一个打工是这样，他要一家一家去推销一些产品。那在一个夏天呢很热，他就走了很多家，然后要走路的哈，一家一家去推销产品。他那天实在走得太累了，然后后来走到一家门口的时候，他已经又饿，他没有吃饭， 又渴又热，他倒不是到那家想要去卖东西了，他想说要一杯水喝，所以他就敲了门，出来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他就跟他说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喝，一杯水。那女孩子看着他，陌生人也知道他大概这种情况，于是他就进去了。后来从厨房他拿了一大杯牛奶，不是白开水，一大杯牛奶给他，当然他很感激了，他就把那杯牛奶喝了，然后就离开了。十多年以后，有一位医生，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外科的大夫，他帮一个病人开刀，然后开刀完了以后，这个病人呢，恢复了，因为那个开刀的那个医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那一方面是非常专家的。然后后来护士来告诉他说：“你差不多好了，可以出院了。”那第一张就递给他一张账单。那个女病人一看那个账单，不得了，天文数字，很高的数字。那种种原因，那个女病人呢，她并没有什么医疗保险啊，可是这个账单是付不起的，就愁眉苦脸。那护士说的，就拿出第二张纸头来，别担心，你的账单呢，替你开刀的医生替你付了。为什么要替我付呢？医生留了一张纸条，写两行字，第一个字英文就是 Bill paid， 这个账单付了，全部付清了。第二行写了一行字 By a cup of milk，借着一杯牛奶。原来那个医生就是当时去跟他要水喝，然后给他一杯牛奶的那个男孩子，而这个女病人呢，就是当时给他一杯牛奶的那个女孩子。所以十多年后变成那个女孩子生病了，而替他开刀的就是那个年轻人。后来读了医学院毕业了，当了医生，而且变成在某一科外科方面是非常有名的大夫。那天开刀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病人就是当年给他水喝的那个女孩子，他也知道这个医疗费是他付不起的，所以医生就把所有的医疗费用都付清了。因为当他又饥又渴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很非常单纯的，但是非常慷慨的给他一杯满满的牛奶。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不过这种事情发生的机会不多。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情，帮助一些可能无法回报的人的时候，你不要存着一个寄望说将来某一天说不定他会给我回报。如果这样的心理的话呢，我想我们就失去神的赏赐了。因为神在暗中查看，是神会做赏赐的工作，你别寄望从人那里来。那正如当耶稣说至高的降为卑，至卑被升为高的时候，那都是神做的事情，将来得到回报也是从神那里来的。不过当然从人间来看，也有一些好像这种不管是赴宴的时候谁要做首席，或者请谁来宴客，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会碰到。所以另外一个实际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读到一个小故事，将近200年前，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做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他写一本书叫《国富论》。那换句话说，《国富论》跟马克思写的《资本论》两个是一个都是在那种经济学上的圣经，他们叫圣经。如果从共产主义者来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圣经，可是从资本主义来说，资本主义的圣经是什么呢？就是国富论，国家的富财富。这个作者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是英国的一个人，但是很有趣，亚当·史密斯呢，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贫穷，所以呢，亚当·史密斯没有读过大学，他可能只有某种的中学程度，但他是自修的，在那个时代，可以自修做很多事情的，所以他是自修，没有读过任何大学。可是后来他是专门研究一些经济方面，他很注意，就出了这本书《国富论》。出了以后呢，他就变成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可是他从来没有读过大学。那 这本书出名以后，但是出名是出名啊，他还是很穷啊。后来就因为出了这本书，有个大学请他去当教授，他就做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可是当时的教授薪水是很低的，那么他自己有一家子，一大家的人，孩子好几个，所以这个大学教授的这个薪水呢，养不起这一家人。所以后来呢，他就换工作，到了伦敦郊区。那个郊区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很多郊区都是有钱人有钱有势的人住的。他住那个郊区都是一些贵族啦、有钱的人住的一个郊区。他在那个小镇上呢，当了这个财税厅的厅长，啊，专门收税。可是这个小镇啊，那么那边的薪水比他教授薪水多好几倍，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小镇做财税厅的一个厅长。有一天，他们这个镇里面有一个伯爵，很有钱，他请客，有个宴席。那么这个伯爵在他镇上是很有名的人，所以当然他们工作上是有来往的啊，所以请他去，他也不能不去啊，对吧？这礼貌上要去了。他去参加这个宴会，一去一看，哇，不得了，冠盖云集。就是因为这个是伯爵嘛，离伦敦也不远，所以伦敦来的那些贵族也很多，然后达官贵人，然后他发现他是财税厅厅长，国会里面的财务大臣来了，哦，财务大臣那可是老板的老板了，哦，财务大臣在，不但财务大臣在，连首相这个总理来了，首相是谁？叫做 Pitt，P-I-T-T，Pitt， 是当时一个很年轻的一个首相也在，哇，你看这不得了。首相来了，财务大臣来了，你可以说整个内阁大部分都来了。然后伯爵、子爵、公爵，好、哦、来了一堆。他想我是谁啊？于是呢，他就拿了一杯鸡尾酒，就躲在一个角落里，想说不来不好意思，来了呢，哎呦，这么多有名有势的人，我是躲在一个角落吧。他正在喝着鸡尾酒呢，哎，有一个人认识他了，他们都叫他教授，他曾经做过教授，现在不是教授，不过他们都叫他教授，教授。哎，教授，您怎么在这儿了？应该到前面去啊，到前面去。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哎呦，你看那个财务大臣在那儿，首相都在那儿，还有什么什么伯爵、什么什么公爵在那儿，我什么谁，我不要去。哎呀，那样啊，就在推推拉拉的过程中呢，就引起更多人注意了。哎，谁啊？谁啊？很多人哦，亚当·史密斯教授在那里啊。那就在拉来扯去的时候呢，最后首相来了。这个 Pitt 来了， Pitt 一过来就说，教授，我看你还是上座吧，如果你不做首席，你说我们位置不好排了，好吧，上座上座。他就很不得已的，很不好意思的，他就真的做首席，然后这个连这个首相都排在他旁边。所以当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的确你坐在末席真的被拉到首席去了，但是你从这个来讲，这种情况也是一样，发生的机会不多。但是正是在200年前的英国，那个时候亚当·史密斯固然出了一本书很出名，可是没钱没地位，他不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他不是剑桥大学博士，他没有，他连大学毕业都没有，他就是一个寒酸的穷教授，写了一本书如此而已。可是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就凭着他写了一本书，大家非常的认同，非常称赞，连首相皮特都会请他做首席。我觉得英国的崛起就凭这一点，表示英国当时的社会200年前的时候，他们评价一个人不是论出身，不是论财富，就问才干。所以小小的英国，那时候英国全部的人口不到1000万，但是在18世纪初开始英国崛起，后来一直有100多年的光辉灿烂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英国这个国家呢，在那个时候，当然这个基督教的复兴对当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皮特首相他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在推动废除奴隶制度的威伯佛斯，他们两个人是剑桥大学的同学。那威伯佛斯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在当时也包括这个约翰卫斯理他们的福音复兴运动，所以英国的风气有改变。 整个社会来讲道德观非常非常接近基督徒的价值观，所以才会像亚当史密斯这种人没有读过书，但是凭着才干就被人认同，然后被人推崇。在今天的社会恐怕只是笑贫不笑娼，今天这个时候不要说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恐怕不见得么会有这种情况产生了。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自己愿意自卑降为卑的话呢，别人会把你升高，可能你不要想从人这里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虽然亚当史密斯当时是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确被公推做首席，可是今天在这个社会恐怕在世界各国都不太容易有这种情形发生。但不要灰心，将来在神的面前那才是真正最后的审判。那最后一个应用也想到说，这些年我有很多机会读到一些材料，我也亲自去了韩国两三次。那么韩国的教会这些年无论在教会增长还有宣教上都是非常非常的看见有很好的成果，那么大家对韩国都非常的钦佩。可是这两次去韩国的时候，韩国教会的牧师们自己在反省，他说韩国教会现在危机重重。为什么危机重重？他的病根在哪里？他说我们教会的兴旺，教会的教堂盖得非常的漂亮，我们的宣教好像也有很多人，也有很多宣教的经费，但他说这些教会牧师们就承认有一些教会的牧长他们的心态不完全正确，他们是有一点成功神学的观念，所以呢他们彼此攀比。攀比什么？你的教会如果盖一个1亿美金的教堂，我就盖个1亿2000万的，比你更大更漂亮。真的，韩国的大教会的教堂之豪华你简直是无法想象，无法想象。然后呢你派100个宣教士，我就有150个宣教士。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用教堂的大小，然后宣教士多少，宣教经费多少，这些都每一样都是可以来攀比的，然后争先恐后。因此不是单纯的爱主，不是单纯的想要为神来做什么。因此在这样一个不良的动机之内比来比去的时候，当然就好像宴席当中你要抢做首席一样，他们觉得我们教会如果大，宣教士多等等，别人讲起来都会，哦，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教会的牧师。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就是在2018年我们去韩国，接待我们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卫理公会一个牧师。然后那个教会呢其实人也不少哦，我们在他们教会崇拜的时候，他们会堂可以坐5000多人的，他们教会有3万多人，所以要分5、6堂崇拜的，一堂可以坐5、6千人。然后他们的牧师呢非常的谦卑，非常谦卑，很有意思。然后后来我就跟一些人提到说，哦，哪个教会接待我们。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我三一神学院的同学，一个日本人，一个女孩子，她在韩国当这个神学院教授当了十几年了，今年做满20年，她说她要退休回日本了。然后这个我跟这个同学就提起来说，哦，这个教会接待我们。我的同学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哦，这个是韩国像这样规模好几万人的大教会当中极少数几个牧师哈没有丑闻的啊。换句话说，在韩国几万人的教会的牧师都有这个或那种的丑闻，这个是很少听过丑闻，我没有听说还有丑闻。而且这个教会叫做好牧人啊，好牧羊人，好牧人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以热诚接待宾客出名的。那真的，我们那同班同学十几个人在那边上课，在他们教会，他们教会有自己的那种训练中心，所以有像宿舍一样可以接待我们，所以我们都住在他那里面。除了我跟另外一个老师，他们安排旅馆给我们住以外，其他同学都住在他们的学生的那种训练中心，完全免费，完全免费，然后吃饭免费，然后他也安排了一些弟兄姊妹分头晚上来接待我们之类的。哇，这个接待啊真的是好极了。我们之前另外一年去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比这个教会更大，那个教会是 韩国排第二第三大的哈，大概是六七万人以上的，那个教会也不错，那个牧师也不错，但是接待就不如这个。我们倒不是说接待好了，我说这个教会很特别。但这个教会，那个我的同学告诉我，是韩国极少数大教会牧师没有丑闻的。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教会一大就要丑闻。我想我们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韩国的教会肯定像我所见到的这位柳牧师，像这样的牧长我相信是有的，是有的。虽然教会很大，但是也的确很多我们所知道，我就不讲名字了啊。韩国最有名的教会谁谁谁，然后因为贪污判刑，然后因为丑闻怎么样怎么样。很可惜，将来耶稣所说的就是，你在人间要争夺从人间得的荣耀吗？你可能会得到荣耀，但将来在神的面前，那恐怕就不一定得到神而来的荣耀。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也提醒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这些侍奉神的人。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到那一天，一定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神迹奇事，奉你的名行异能，奉你的名赶鬼。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这所说的也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个人他自以为他是奉神的名在做这个或做那个，甚至他有点像神邀功的味道，我奉你的名做了这个，希望神说做得好，就没想到耶稣的回答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今天我们无论为神做什么，不管你是一个信徒的身份，或者像我们作为侍奉神的神的仆人牧师传道的身份，我们都要知道将来最后的评价是从神而来的。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被神升为高。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警觉，有这样一个反省，免得我们贪图的是从人间来的这种赞赏，却失去了神而来的赏赐。那同样的，当我们坐在一些弟兄姊妹的身上做一些所谓的一些善事，所谓的供应我们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心理希望从他身上得回报，因为他们不能回报我们的时候，却是神回报我们的时候，这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回报。所以盼望这两个短短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人处事，知道怎么样在凡事上来讨神的喜悦，却不是只做一些讨人喜欢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借着这段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许多事上是属于那种能够讨你喜悦的人。我们所有的善事应该是行在暗中，叫天父看见，因此我们从你那里得报赏。我们做任何事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我们在工作的环境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做给我们的主管看的，好像为人做的，我们是为主而做，而不是为人所做，不管人看见或者没有看见。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帮助那些真正有缺乏有需要的人。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人失去工作，很多教会因为经济的困难，连牧者也有很多的生活上的困难。主啊，我们相信无论在国外在中国，若是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也真的是值得帮助的人。我们不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回报我们，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所做的蒙主的纪念。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